云彩飞扬，旧闻之声广播中心制作。非常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我是音如。有一本书叫做《焚而不悔的故事：从刺猬女孩到智慧大神》，那作者是李代肯，他分享了自己的人生故事。虽然他遭遇了许多的痛苦跟挫折，但是呢，却因着爱跟救赎，他重获了新生，开出了美丽的生命之花。他把自己的故事写下来，也希望能够带给更多的人有勇气、有盼望。而我们今天呢，非常的荣幸可以邀请到作者本人来到节目当中，来分享这一路的心路历程。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他。欢迎戴肯姐，你好。
Hello， 大家好。
真的是非常的开心能够看到本人，今天呢可以来听戴肯姐您的生命故事。那我想在进入您的故事之前呢，还是先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你自己好不好？
我目前刚结束一个工作，但是接下来还有一些任务，其实还蛮充实的。
我知道戴肯姐除了写作之外哦，自己出书之外呢，你也很会画画，对不对？还有开画展。
对，曾经有几次。
哇，所以在你的生活当中是充满了艺术的气息，是不是？
对，尽量让它是。
所以每当你画画的时候，你的心情怎么样？
很平静，很开心。我想那是我抒压的方式，透过画画或写作反而是我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世界发声的方式。
是是，我在网络上面看过你蛮多的作品，那当然我没有办法一一的就是说出他们的名字这样子，但是我看见就是你的画作里面的色彩非常的丰富，然后我觉得很温暖。
谢谢。
我觉得就跟你本人带给我的感觉是一样的。
是。
刚才在开场的时候有提到就是您写的这本书哦，从刺猬女孩到智慧大神。这本书大概是你什么时候写的书？
2015年。那时候刚好是烧烫伤，然后反复植皮稍微稳定一点。然后后来就是立新基金会知道我有想要这个愿望，想要把它写出来。对自己的过去有一番整理，他们就很大力的支持，
所以这本书就问世了。
对，叮叮叮。
是，问世之后有没有得到什么回应啊？
有，除了说可以帮助立新那时候在推动的就是陪孩子们最后一里路有一些部分的捐款收入之外呢，也听到了有一些读者看到这样的故事，他们真的会私底下找到我，联络我的管道，告诉我说他们的一些故事。对，
其实我知道说戴肯姐过去也曾经被立新陪伴过。
是，
所以我们就要来聊一聊这个陪伴的过程中怎么样帮助你之后这个好像经历过很多战斗的人生吗？是披荆斩棘高山低谷的生命，最后能够开出美丽的生命之花。那戴肯姐，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成长的家庭背景啊？
在我有记忆以来呢，我的母亲是一个非常爱赌博的人，沉溺于赌博的。那在那个年代里面，其实她很辛苦。她就是在一个那个苗栗后龙那边，其实是一个望族，但是因为整个家族都染上了赌博，所以就家道中落。再加上她本身的条件很好，因为我有回顾我们家的一些祖先的事迹，所以我特别回去苗栗问了很多还健在的邻居，所以才知道说，因为我妈妈条件很好，所以她以为她的爱情可以无往不利，但后来她被拒绝，所以她就更沉溺于赌博和她的哥哥。那这个习惯就一直带进她后来的整个生命，一直都是在赌博。她的人生完全就是一个赌注的心态，很凭着血气，很凭着情绪在生活过日子的女人。在她的照顾之下，我们的状况都很惨。我是老幺，我上面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除了大哥后来自杀，因为他是长子，很得我妈妈的宠爱，那我其他的二哥三哥跟四姐他们比较聪明，国小的时候就赶快跳窗的跳窗，逃跑的逃跑，就通通躲在他们同学家里面。我觉得回想起来感谢上帝，是当时国小的他们还有这样同学的家，还有他们的父母是愿意接纳的，
好像一个庇护所。
对对，那我最小我就一直留到就是辗转到了立新基金会。在那个年代啊， 我父亲是一个年纪很大，大到可以当我妈妈的爸爸。那个年代就是会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年纪很大的外省人。他们有很多的摩擦，那加上我爸爸是一个跑船的，所以他非常的有钱。那台湾只是他众多房屋中或一个落脚处的其中一个。那他目前是定居落脚在荷兰。台湾有点像他的行宫，我妈妈只是他其中一个女人。所以你就可想而知，其实他们的关系是很糟糕，很冷淡。我母亲她很寂寞，她还是会有人的需要，心灵上的需要。所以他就在那个村落里遭受到爱情的打击，加上他条件很好，所以他就会有很多的混乱。那个混乱就是来者不拒，因为他想要借由更多的男人接受他们的示好，好证明自己的价值。所以从小我们没有看过父亲，然后他们也在我出生没多久就离婚了，但我哥哥姐姐说他们还有看过我们爸爸。对，
但是对你来讲基本上那就是一个遥远的陌生人了。
是，
因为你出生的时候爸爸就没有在这个家庭里面了。那后来是什么样的原因妈妈会把你送养呢？
送养的原因在于那时候我大概没有记错应该八九岁的时候，国小二三年级。那因为我的大哥他是长子，那传统的观念会觉得说就是很疼长子，可能因为养儿防老。当我的大哥他急需要结婚有一笔钱，那我妈妈就把我卖给基隆的一户人家当养女。那个养父他本身是算命的，那他就算出说我的命格跟会旺他们，因为他们想要有个小孩，他们就是用一笔钱跟我妈妈买下我，然后我就住到他们家。我妈妈她用了几次说到朋友家做客，就到那个养父母家做客。等到最后一次的时候，我妈妈要走了，她就叫我留下来。他们家的客厅很豪华，很漂亮，他们整个家族都在。可是我就被他们家族的人就是强压在地上。然后我永远忘不了的那个画面，就是我也看到我妈其实抿着嘴，眼眶有泪，她真的就是这样离开，走出门外。我不管怎么用力的抓他的衣服，我还是没办法留下他，我也没办法跟他走。从那一刻我才知道啊，我被卖了。有趣的是哦，真的到他们家没住多久，他们就怀孕有小孩了。目的达成以后，我就会开始进入帮忙打扫家里啊，然后甚至成为
你说从一个养女的角色变成了一个帮佣的角色吗？
比如说吃饭的时候他们全部的人吃完以后我才能去吃，就是吃剩菜剩饭。那他们那时候真的就是目的达成了，所以他们就会很直接明白说，其实你妈妈也不要你啊，那你就是用台语就是说了非常很多恶毒的话，你在这里我们还给你剩菜剩饭吃，你就该偷笑。那因为他们家很漂亮，那后面就是基隆河，所以我就常常在那个基隆河那边，晚上的基隆河那边看着，我就觉得如果我能躺在基隆河多好，就躺在里面，我就不需要担心我永远有做不完的家事，或者是那个养母因为年纪也很大了，结果生了孩子。其实一个女人当了妈妈，她其实又只有她一个人哦，养父常年都在外面在算命跑客户，她其实也很孤独，那她没有那个出口宣泄，他唯一能够有的就是抓我的头发，用衣架打我，打到他好多了，那我才能喘一口气。
不，我在想说你那时候看着基隆河，然后希望自己可以躺在里面，那时候的念头是真的想结束生命，还是只是希望说自己能够找到一个可以让你喘口气的地方？
确定要结束生命，因为我开始终于后来忍不住，我计划逃跑。那时候我们才国小，我遇到了很多讲义气的同学，他们就接待我去躲在他们家顶楼啦，然后三不五时送食物来，但他们的食物也很可爱啊，饼干啊，养乐多这种不是正餐的，所以我现在会胖胖的应该是那时候把身体养坏了好，开玩笑。那后来还很成功的逃亡了几天，但是最后就是忍不住就和同学跑去逛夜市，然后就被抓到了。那一刻是我养父第一次动手打我，他就把我拖到房子的后面，就是基隆河旁边。你可以感受到一个男人在愤怒的时候，他的拳头是无情的，他的脚是置你于死地的。 然后速度很快，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停下来。前面被打几次很痛，然后你开始会闻到生锈的铁味，然后后面就会开始麻痹，因为最痛的就是前面那几下。所以他可能也意识到说，他打到我后来就是软绵绵像布娃娃一样躺在地上。我那时候躺着，我脸侧面我看到就是那基隆河，我就觉得如果能躺在基隆河里面多好，就是让黑暗包围我吧。所以我很了解一个孩子，其实孩子幸不幸福他自己会知道。所以为什么我很在意青少年跟孩子的心理状态？他们其实是会想自杀的。也许他可能当下说不出为什么，所以才会需要专业的社工，还有专业的辅导员去陪伴他们。
所以那时候心里面真的是非常无助的。但
对，
后来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养母把你送回你的生母那里。
对，那一次把他们吓到了，他们看到一个都很安静、逆来顺受的小戴肯，竟然敢逃亡。那个村落、那个社区已经开始有一些家长还有学校也关心了，种种的压力就让他们觉得我们的目标也达成啦，所以他们就请我母亲联络到我母亲，把我带回去。
是你那时候有没有觉得说太好了，太好了，脱离火
是
坑，
真的，
然后幸福人生要开启了？
对，
但其实当你回到原生家庭之后，那是另一个火坑欸。
对，
你刚刚有提到说妈妈是一个很喜欢赌博的人，因为跟她
嗯
的成长的家庭有很大的关系。
哼，嗯，
但
对，
是赌博她不可能每一次都赢啊，那她输钱，
对，
她没钱的时候怎么办啊？
嗯哼，他没有钱的时候，他回来一定也是就毒打我。然后他常会说的理由，就是因为也是用台语讲，你是扫把星，算命说我生你下来，你就是克我。但是你看哦，妈妈还是把你留在我身边，这表示说妈妈舍不得你，我很爱你。那你要回报我，因为你的命是我给的。在那个年代的台湾，我们那时候住在西门町，所以那里有很多 KTV、卡拉 OK。然后里面会有很多当时俗称的老欧啊，就是年纪很大的，可能单身或是因为寂寞，他们就会在那里喝酒，一起唱歌。那我妈妈就会常带我去那里，坐在那里让他们喝酒。我可能喝果汁。那有时候遇到一些比较要求你也要陪喝酒的老欧啊，那我就会喝个几杯酒。当然免不其然就是要让他们摸个几把。可是重要的是，那个桌上会有吃的食物，它可能是水果拼盘，可能是一盘的坚果或是什么。我妈妈就会带我去做这些事，那那些人就会再给我妈妈钱，借钱给她，或者是其他的好处。
你那时候有想说逃离原生家庭吗？逃离妈妈？
在回想的时候，我举一件事情，我妈妈那时候跟我说："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哥哥姐姐都不回来？"那我并不知道，说我哥哥姐姐也被我妈虐待过，他们是逃跑，是后来我们长大相聚了，有几次的机会可以把话谈开才知道。那我妈妈就告诉那时候还小的我说："就是因为我们家很穷，你看三不五时都有黑道到我们家泼红色油漆，欠钱要还钱。可是你看妈妈赌博都是为了我们这个家，让你可以买衣服，让你可以读书。"所以就是因为有这些，所以哥哥姐姐不回来，你希不希望哥哥姐姐回来？你希望，对不对？那你就要帮我赚大钱，你帮我赚大钱，哥哥姐姐就会回来。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当我妈说什么时候要出门了，我就会把自己的头发梳好，自己绑好辫子，穿上唯一那一套漂亮的洋装。记得那时候的袜子还有蕾丝花边，还有可爱的那个圆头小皮鞋。我会把自己全部打理好，就乖乖的坐在客厅，等我妈妈把我带出去，然后让其他的老男人性骚扰和陪酒陪客。
当你受不了的时候，你要怎么抒发这个情绪？
我自残。我回来以后就是，哎呀，任务完成了，陪完酒回到家了，我会用头去撞墙，我会拿咬自己的手，会拿刀子利刃割自己的手。但是又不敢死，因为死了就没办法
赚钱。
我赚钱，我就看不到哥哥姐姐可以在一起的那一天。 我们这样子在我母亲十赌九输回来就动手打我、那我哥哥姐姐都逃跑，剩我一个人在家，唯一陪伴我就是那几只狗狗，
是
一直这样子生活，还有不定时有黑道会到我们家踹铁门、喷红色油漆，甚至到最后我们家竟然被断水断电耶，甚至他后来有几次连续几天没回来，我肚子饿，我又没有钱，又断水断电，那学校其实老师也找不到我，很神奇他也找不到我，最后我妈也把我休学了，我被关在家里，所以我后来是吃卫生纸，因为卫生纸比较软啊，就或者口水吞进去，你比较不会那么容易饿，
不会闹肚子痛。
对啊，然后肚子痛又拉肚子啊，然后水又冲不下去，好讨厌哦，就是这样子，真的很糟糕的一个环境，一直持续了到我国小毕业那一年暑假，大哥因为之前逃兵被抓到叛军法坐牢，那他刑期满了回来，哇，他回来了，我妈妈就恢复，就赶快缴钱，去借钱再来缴钱，就恢复水跟电，冰箱又开始有食物了。那大哥他睡另外一个房间，我睡另外一个房间，觉得诶好像有好转哦。可是没有想到，在我国小毕业那一年暑假，大哥就强暴我，这样的强暴长达一年多，一直到我国中二年级。我遇到一个非常棒的老师，内湖国中的一位林老师，他是我的班导，他跟我在国小遇到的所有老师都完全不同，他从来不以成绩来评断我，他只是一直注意到我身上都有淤青，然后我的衣服都很脏，然后我身体都很臭，所以我那时候在国中的时候就会被霸凌，然后同学就会给我取那种很肮脏的绰号啊，没办法，就很臭啊。后来林如娟老师就是在有一次中午会谈的时候，他说你为什么都睡不饱，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因为我大哥一直要啊，那他很厉害，他很冷静，他说要什么，我说就上床啊，然后后来他就当天我的班导师就马上打电话通报社会局，所以哇哦，我那一天中午才讲完，然后我那一天放学就再也没有回过家了，由社会局紧急安置，然后辗转就到了立新。
是，我相信老师在那一刻应该心中惊涛骇浪吧。
他甚至后来在打官司的时候去当证人，我妈妈打电话去恐吓他，但是这些也都是我后来再回去要回溯那些资料的时候我才找到的。我记得那一天我们走在内湖的某个街道上，我的老师抓着我的手，牵着我的手，他的手掌心里面把1000块卷成一卷，然后就放在我的手心里面，他就跟我说加油，他的手很用力，他摆上了他自己为了他的学生。这世界上有不好的老师，撞钟的老师，但是也有很好的老师，生命能够真正影响生命 是这些很好的老师。
不过那个时候当你被安置到立新，甚至社会局在帮助你打官司这样，但是你当时候的那个心态是什么？有理解到说诶原来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是非常严重的？
完全没有。因为我们必须得试着想象体会说我就是在那种乌漆抹黑的地方烂泥巴长大，所以对我来说我已经习惯了，
是
包括到现在我在对付我自己的习得无助的这个状态都是从那个时候一直被累积造成出来的。所以我到立新去以后，天哪，我要住在这里耶，工作人员就是他们都在讲爱啊，讲希望啊，他们怎么都不讲脏话呢？他们好奇怪。哎呀，我还要跟一群跟我一样差不多年纪的女生，他们一看就知道跟我同类的很难搞。哎，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呢？我反而对那个打官司真的是很谢谢当时的台北的社会局，这些社工他们真的都做得非常的用心，还有立新基金会那时候的中途之家，他们只有说哦，要差不多下礼拜要开庭咯，然后告诉你要怎么走哦，然后给你交通费哦，其他的时间就完全就是很焦点在生命的重建，然后一个礼拜一次的心理咨商，还有就是每个礼拜轮到谁做饭，然后就教你怎么做菜啊，还有甜点，还有读书会，还有什么什么。
你们心理咨商的时候都在谈些什么内容啊？
其他人我不知道，但我自己的话，我觉得很棒，因为他让我谈，他可以让我问所有我想问的。我们初期的时候，像我们这种人，其实我们会想挑战。你说你爱我，你有多爱？用嘴巴讲，零点几秒就算了。我妈也说她爱我啊，我大哥也说他爱我啊，所以其实我们会。
会不会有一种好像自己在成长的过程里面都一直处在一个被我最亲近的人利用的那种感觉，到底我还能信任谁啊？
是，但是如果我们还愿意测试一个人，他还愿意测试对方，表示他其实还有希望，还有期待。所以那时候社工都很头痛，但是他们的心理谘商还是都，我觉得已经不是专业的问题，是因为有爱，有信念。不然我觉得绝对不可能只是单单只有专业就能够做得到。
是，所以你们这群少女怎么样试探他们怎么样试炼他们
好，我印象好，举一个比较缓和好的。那个时候我们住在中途之家，每个礼拜日我们会去当时的和平长老教会做礼拜。我们进去几次，因为我们很会观察，为了生存之道，然后就发现哇，这群大人都好保守哦，所以我们女孩子就会故意里面穿得很暴露。然后回来几次以后，我们的社监就会提醒我们说，我们去那边啊，衣服大概要穿得体一点啊。那我们说好啊，好，下一次去的时候里面一样穿很暴露，可是外面就用大外套包住。那社工他很忙，他不可能每个都检查，等到我们到了教会坐在那个木头长椅上的时候再把外套脱下来。我自己的话还有一次是比较过分，是我们主日完以后会到旁边的小房间，那会有当时的传道人跟牧师会问我们说，今天听了讲到什么回应啊。那时候我可能刚上完厕所要走进去，迎面而来一位传道人还是牧师我忘了，他很年轻，可是我却对着他的脸，看着他的眼睛说，滚开啊，走狗。一个大男人，一个弟兄，一个神职人员，他的眼神先是惊讶，然后瞬间红了眼眶，但是从头到尾他没有一句反驳，也没有任何愤怒，或者是他其实是可以做处理，但是他都没有。然后下一个礼拜，再下下一个礼拜，后面的每一个礼拜，这些神职人员、牧师、师母、传道人看到我们一样都是说平安、早安。而且你看他们的眼睛，那个不是装的，那也不是硬盯出来的，那个很清澈。所以我就在想，怎么样弄你们，怎么都不会倒嘞？而且那个清澈，其实我觉得那个力量是我想要的。那时候那个教会它的屋顶上有一个十字架，我常常走出来我都不想抬头看，可是我会看到地上有影子，就是那个十字架的影子。
我想抬头看的原因是什么呀？
我觉得我很脏，我觉得我们其实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会抗拒。因为如果你要再去相信说我也配得那样的生活，其实代表着你还要再冒一次险。可是地上的影子十字架会让我隐隐作痛，那个痛是真的要这样放弃吗？如果耶稣就是爱，我妈妈从小拜了一堆神，算了一堆命，还做了一堆法事法会，就是要改运嘛，改命嘛，可是都是一直要烧纸钱啊。我从小在那边看都觉得烧纸钱给他这样不算贿赂吗？那好歹也收了那么多年纸钱应该也不错啊，怎么也都没有啊。收了纸钱就要帮助我妈妈的愿望，就是要让她赌博每一局都赢，那这个神也太奇怪了吧。当我听到耶稣是爱，那加上那个时候每一周我们的中途之家都会有牧师带我们查经，哇，我就觉得说这个神跟我听过的神不一样，但是这个是我想要的，但我又不想冒险。
你们那时候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读到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呀？
我记得那时候艾奇啊，就是那个国外宣教士，那个外国人，我只知道他叫艾奇。然后 他也结束以后都会让我们问问题啊，反正他们都很厉害，我们问什么问题，我画了那个时候我们甚至很叛逆，在那白板上画了男性的生殖器，也没办法打倒他们耶、欸、他们还是可以处变不惊，隔天就在生殖器的图画上面写说这个部位叫做阴茎，这个部位叫做什么什么，然后就开始给我们上物理课健康教育。那我印象中我问艾琪老师，我就问他说，那个圣经里面说的爱啊，耶稣说的爱啊，我们有这么多人，光这个地方我们这么多女孩，他怎么可能每个都爱，这样不是很花心很恶心吗？那时候艾琪老师很厉害哦，他直接指出我的核心问题，他就说因为耶稣的爱不是情欲的爱，耶稣的爱是至高的爱，那个爱对每一个人都是百分之百，所以跟我们世界上所认为的那个情欲的爱啊，一对一的爱不一样。他回答给我们的态度都是温和，还有你的问题不奇怪，你能问问题很好，我喜欢你问问题，我们可以继续讨论，最主要还是他们那个态度。所以我还是得说这个不是专业做得到，那个是因为有很深的爱才能够成全了我们。
所以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决定要打开你的心房，然后接受这份爱吗？
我从小就会看到灵异的东西，然后一直到进入立新基金会以后，我们就有一次我就找了几个女生、就是我们几个女生啊，就半夜不睡觉就躲在那个厨房那很大的餐桌，然后我们就说我们来玩笔仙，然后那时候我们其实前面已经都有在玩笔仙了，
哇！
然后就认识了里面一个什么灵界的朋友，他总是会报名字同样的名字，但那时候他就有表达说最后你得做一个决定戴肯，你到底是要耶稣还是要我，不能两个都有。可是那时候我很卡，我觉得这个耶稣的爱我现在听到的都是我需要的，就是我一直从小到大想需要的，我觉得他就符合我心中的那个神的样子啊，充满爱又充满全能不会被收买的神啊。可是这个灵界的朋友，因为我从小到大我都是被霸凌的，我是没有朋友的。那一天就是最后一次我们坐在餐桌，然后我们的门窗都是关闭的，我们三个人握的那一支笔就开始一直拼命的旋转，所以你想窗户大门都是关闭的，那厨房上面的灯为什么会晃？我们三个人都开始觉得很可怕，然后我们就把手放掉，他们两个人两个女生就吓得他们就跑回去自己房间啊，他们两个还睡同一个房间还有伴，可是就我一个人，我就一个人把东西收一收，我就回到我自己的房间。我记得那一天是假日，我的同房的室友已经回家了。我那时候我不是害怕，我是完全的崩溃，就是我有这么贱吗？贱到连灵界的朋友都不要我，我没有家了，我连朋友都没有，我什么都没有。我在立新基金会，我很清楚我只能住到几岁，一旦结案我就要离开。如果我这么烂这么贱，我为什么要到这个世界上来？这不是我能选择，我不能选择我要成为哪一个家的小孩。就当我坐在我的书桌前的时候，我就很清楚地听到一个声音，一整晚不停不停地重复那一句话，我一直在等你，你还有我。那个声音让我想到当我在八九岁的时候被我妈妈卖到基隆当养女，我不是逃亡吗？翘家吗？遇到很好的朋友把我藏在他们家顶楼，其中有一个朋友从他家拿了两张耶稣跪在地上祷告的小卡片图画卡交给我，跟我说他能帮助你。我在那个时候祷告，我不知道怎么祷告，所以我就用拜拜的方式把两张图放在我那时候房间的墙壁上化妆台上，然后就跪着，然后对他三叩九拜，告诉他说救我离开这里，带我回家。所以那时候我的养父养母把我退货，请我妈妈把我带回去的时候，我认为是上帝又应许了。然后那时候我还做了一个梦，可是那个梦当我在当时的环境说出来的时候，所有人都说啊，你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我跟你讲耶稣吼是西洋人的教啦，他不会管我们这个，我们这里是台湾，是要拜拜。 所以那个时候就慢慢的就听信了，我就放弃，一直到我在立新那个晚上，我崩溃了，然后那个声音告诉我，我一直在等你，你还有我，就这两句，我就接起来了，上帝没有忘记我。从那一刻起，我决定我要决志信耶稣。
在泥泞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心中有燃起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耶稣的爱刚强了我的心，信心的翅膀再飞起来，飞越每一个高山和低谷，感谢耶稣一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湾基督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云彩飞扬》，我是英如，我们要继续来分享李代肯女士的生命故事。代肯姐的故事真的非常的感人哦，所以我想听众朋友现在听到我的声音呢，真的充满了鼻音，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呢，我真的无法控制我的眼泪，真的是太感动了。那感动的点就在于说，我觉得人的一生当中，我觉得人的生命真的不完美的，生活真的不完美的。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世界就是充满了很多很残酷的事情，然后它出现的时候，你可能又没有办法避开它，你就得去面对它。但是令人感动的是，在经历了这些残酷的遭遇之后，你的生命越发的强韧，这个生命成为了一个很美的祝福，透过了你自己亲手写下来的这本书，你的故事去鼓励到了好多好多也在困境当中的朋友。戴肯姐，你在立新待到了18岁之后，因为这是这个基金会他们对于儿少安置的一个年龄的门槛，所以他们不得已的之后就是让你离开了这样子。那么离开之后你的人生又是怎么样的呢？
我离开之后啊， 我记得当时就是要考大学，我坐上公车，我有想到说，如果我念了大学以后，我喜欢念书，我不喜欢考试，但我很喜欢念书，但是我没有把握我要怎么样独立生活，所以我当时因为要转公车才能到达考场，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下了第一班公车，我就走到对面的马路坐同一班公车回来，我决定我要先投入职场，先能养活自己，然后大学我就放弃了。那其实我非常的难过，那我又急着想要有一个家，因为我后来发现我最想要就是有一个家，我很喜欢家人，我从小的志业就是当全职妈妈，生一堆小孩，所以后来就找到了一个对象，我就未婚怀孕进入了婚姻。
所以那时候是几岁的时候啊？
21。他很温和，温文儒雅，我觉得说应该是可以，就是他至少不会动手暴力打人。那后来事实十几年证明他确实是不会动手暴力打人，但是也让我见识到原来暴力不是只有动手打人才叫暴力，还有另外一种是冷暴力，经济制裁跟精神人格的贬低。
后来婚姻维持了多久？
19年。那我也很感谢说，当我最后决定要离婚的那一年，其实那一段时间我已经开始进入，就是我跟主祷告说，如果离婚就是罪，会造成我离开你的话，我现在就站在马路的十字路口，我故意低着头，我故意站在最外围，如果我离婚我就会失去你，你现在就让我被车撞死，因为我也没办法继续维持在婚姻里，而且如果我继续维持在婚姻里，我看着我的前夫那样的做法，我还跟着我的两个儿子说啊，要顺服，我认为这是错的，这是不对的，男人会有他男人该有的样子，女人也是，我们各尽其职，诶，结果都没被撞死。后来就有一本很关键的一本书，就是提摩太凯勒牧师的《同你患难与共》，我竟然读得懂那一本书，每读一段话我就跪下来祷告痛哭，更重要的是在那十多年里面，我的属灵长辈都一直在鼓励我说，你是有努力过的，所以你选择离婚不算摆烂。那当然后面还有很多挣扎，包括孩子的监护权，甚至到后面我跟两个孩子感情非常好，也感谢主，我两个儿子到现在对人失望，但是他们对神没有失望，虽然有些答案我们没有，但是他们还是很相信上帝。所以那时候属灵长辈他们都告诉我说，你有努力过了，你可以离婚，那我们也都爱你，上帝也爱你。更深一点，我自己也发现到，如果我不离婚，我是不是要用忍耐来成为我的救恩呢？但不对，我应该是完完全全被耶稣基督的救恩福音覆盖着。其实我虽然18岁就结案离开立新基金会，但是一直到现在我和立新都还是有联络，还是有连结，包括那时候在婚姻里的状态，我其实都有在问他们的意见。立新非常的有经验，我也是从他们身上丢回来的一些东西，我才知道说，哦，原来这是冷暴力，它其实是在举证中最难的，但是伤害也是很大的。
所以你决定要放手，让自己走向一个海阔天空，过程的里面上帝自有他的美意跟带领。其实你是在婚姻的过程里面，是不小心在一个火锅事件里面才造成现在的这个烧烫伤吗？
对，那时候还在婚姻里的时候，有一次就带了两个孩子去吃那个叉叉叉臭臭锅，因为服务生他在倒酒精膏的时候使用不慎，所以就嘣，就整个就是粘在我身上。但是感谢主，当时有一些客人，我两个孩子还在我前面，大家都没事，就全部在我身上。因为酒精膏是粘的，所以你越拍它你就会粘在手上，那个火势就会一直波及。那再加上当时的老板他们也不知道如何急救，他就用保特瓶的水从头淋下来，那个膏状再遇到水，它其实不会熄灭，它只会更扩散，所以就造成我的头、胸部、双手、上半身就严重的烧伤。那个时候很感谢主哦，我在加护病房在林口长庚 躺了41天，我都叫那个地方叫大冰箱，因为很冷。然后时间过很快，然后里面的护理师都很好奇说你为什么不开电视看，因为对我来说时间很快，我从出事的第一刻到最后直到现在，我的意识都是清楚的，所以我都知道发生什么事。那时间过很快，可能又一部分是因为我一直在昏睡做噩梦又吓醒，但是有平安，我的耳中会一直传来诗歌，就是有一群人他们在祷告的声音集结成一种旋律，虽然我旁边有放弟兄姐妹送的那个就是喇叭有播放诗歌，可是会有两个声音，一个是在我心里面，那个让我很大的平安。那我必须得说，当时我在婚姻里我已经痛苦到我觉得上帝不会要我，因为我没有在婚姻上荣耀他。一直到烧烫伤，那个时候要换药，一天要换两次。那个药呢，就是把你烧烫伤的部位，把纱布先用水淋湿，生理食盐水淋湿以后，再帮你慢慢，他们的动作都很专业很慢，一次换药要6-7个护理师一起换，很慢，可是终究还是会把你新长出来的皮一起活活的撕下来，然后再清创刮掉擦掉，再重新上白色药膏，再重新包起来。那个痛是我跟上帝说，主啊，我完全臣服在这种痛里面，我没办法抵抗，所以求你帮助我，我相信你可以，你什么都可以，如果你怜悯我可以用超自然的力量让我不会痛，一天换两次药都不会痛的话，我愿意把我还有仅存的存款，那时候大约还有20万，我就奉献给教会。然后很好玩，当我这样子祷告完以后，我就很清楚的听到一个声音意念对我说，你以为我的恩典是可以用钱买的吗？哇，我就是，哦，天哪，我就开始一直哭，虽然都全身那个，可是我就一直哭，可是那个哭是既羞愧可是又感动，你知道那个很大的感动是，其实我不怕上帝教训我，欸，因为凡他所爱他必管教，我自己当妈妈我也知道，说我就是因为爱孩子爱学生我才会多叮咛他。我在之前在烧烫伤之前已经有持续好久跟神的关系是隔绝到说我觉得他一定不会原谅我，因为我其实也在很多教会听到的教导是，你只要是离婚你就是背叛神。对，后来也促使我自己要去念那个客家神学院的选读课，我想要更了解圣经里的那位上帝。然后我就很感动，就是上帝对我说话，那当然也很羞愧啦，就对齁，神的恩典怎么可以用钱买呢？就从那一次开始，整个砰，我跟神的关系就回复到那个，我知道他爱我，我知道耶稣基督的福音跟救恩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当我们最近我们的牧师在讲到的时候，他说你福音不是传给外面的人，福音也要传给教会里面的人。我曾经也是教会里面的人那么多年，但我竟然都不知道说要浸泡在耶稣的福音里是全身浸入的。神的爱无条件，对我们还是会犯错，我们还是会跌倒，但我们真心悔改，顺着圣灵的教导，我还活着，只要我们还活着还有呼吸，我们就有希望，那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机会。所以我的见证，其实我们在听每个人的见证，它是一个恩典的记号，就像我们牧师讲的，见证其实是一个恩典的记号，因为那是神的怜悯。对，我离婚了，我做错很多事情，我来到这里，但今日神还用我。
星星抬起头，蓝天白云总会再次提醒我，我的天父关心我。生命是你所造，一切的明了，你岂会不知道我此刻需要？有没有人陪我不再重要，你的痛在温暖。
您在医院待了40多天嘛、
嗯、
但是出院之后是不是还要继续的复健？
对、啊、
然后那你那时候的工作要怎么办呢、啊、
嗯，还有反复的植皮。
对啊，
其实我在那时候还在婚姻里，我还是全职妈妈。
嗯，
因为我前夫他用经济制裁的方式，所以我们不够的部分我就是自己去接稿，所以我那时候也去帮人家洗过盘子，打过零工。嗯，烧烫伤之后我有试着开过店，后来才发现原来我还需要反复植皮。那每一次植皮完以后呢，就会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你需要穿压力衣，而且不能接受紫外线，一身的复健。所以我那时候觉得我只有一个人，我又请不起员工，所以我就把那个店，美劳的店就收起来了，然后就慢慢转往就是帮人家画画、接稿、接案子。
我看戴肯姐您的故事的时候啊，你有特别写到一段话说，虽然当时候复健啊其实是非常辛苦的一个过程，而且反复植皮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嗯、但是神的爱使你的内心有平安平静。我觉得能够平静能够平安这两件事情就已经非常的不得了了。
对，
特别想要问戴肯姐哦，就是当你回顾你的人生一路走来然后你现在还可以这么的平静，然后你的脸上充满了笑容，你整个人散发出了温暖，你觉得神的爱是怎样的一份爱能够这样的医治你的心？
神的爱，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用终其一生能够参透，但是若愿意给自己一个机会来试试看嘛，你只要进入了神的爱，你既然尝过了主的恩典，你永远都无法忘记忘怀，因为它是一个无法被收买，没有办法被贿赂，而且它是一个坚定盟约的爱。它是一个神，它是一个充满爱的神，也充满公义哦。有时候有爱，可是没有公义跟真理，这很恐怖哦。但有公义，但没有爱，也很恐怖。在圣经中，它的那个无条件的爱叫埃嘎贝，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无条件的爱。那个无条件的爱会对某些人会害怕，因为他觉得会造成人家会摆烂啊，随便。但神无条件的爱的存在不是为了让我们摆烂跟随便，是为了让真心悔改的每一个孩子有一条活下去的路、嗯、因为上帝的责备不是为了羞辱人，他的责备是为了领我们归回、嗯、回到轨道上，回到正确的路上、
嗯、是。所以像戴肯姐，当你在回顾过往的生命、嗯、遇到了很多伤害你的人，
嗯，
你怎么样去饶恕他们啊？
嗯，这个也不是我自己做得到的、嗯、我光饶恕我母亲和强暴我的大哥我用了十几年。我必须得说，饶恕是一个决定，它不是一种感觉。所以我饶恕了十几年，就表示我每一天我都在做一个决定，实际操作起来就是，亲爱的主，我真的很痛，但我不想再痛下去了。我承认这个伤害的存在，但我要过新的生活，我就必须把它放下。求你帮助我，饶恕我的母亲，饶恕我的哥哥。但我现在我也没办法跟我的哥哥见面，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会准备好跟他见面，但我现在不行。我是用这样的方式祷告十几年，直到后来我大哥自杀了，然后接着我母亲也过世了。我最近也开始在操练饶恕，就是对我的前夫，也包括我自己，对我自己的饶恕。然后那些伤害过我的人呢， 是我们会有一个迷思说我要谢谢那些曾经伤害我的人，因为没有他们我就不会有今天的自己。错，不是这样的。我们不需要去感谢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因为他们做的错就是错的。但是我们要感谢的是那些愿意帮助我们的人。以我来说，立新基金会还有我的班导师，还有很多像社会局的社工，还有很多更多不知名的人，要谢谢的是这些人。第二个还要谢谢自己。任何的伤害你都可以选择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因为跟怪物搏斗而变成怪物，或者是让自己成为一个战士。第三个要感谢主，真的是要感谢主。如果没有上帝的安排，用心良苦，你知道吗，其实经历不见得会让人变得更好哦。可是如果有经历再加上圣灵的带领跟教导，呜呼，那是完全的不一样哦。所以不要再去感谢那些伤害我们的人了，他们做的错就是错，但是要感谢一上帝，二那些愿意帮助我们的人，三自己。
我觉得好棒哦。我觉得每一次当你在做这个饶恕的决定的时候，每一次再次的感谢神在你生命当中放下的这些天使来帮助你的时候，就能够帮助我们的心思能够对准那个焦点，
是
能够对准那个有价值的，对准神的爱，对准神所要赐给我们的信心跟盼望，慢慢的我们就可以走出过去的这些生命的阴霾。在节目要结束之前，我想如果请戴肯姐你用一两节的经文来鼓励我们听友的话，你会想要用什么样的经文啊？
嗯，好，我昨天忙到凌晨，为了今天这个就是画了一用了一张图，
是，
然后我选来选去还是这两节经文最适合。那有可能因为太紧张把经文出处说错了。第一个是在耶利米书的一章里面有提到说，上帝其实会把会拔出毁坏，为的是要重新建立栽植我们。我很喜欢栽植这个字，它很有画面。其实整个地球唯一会保护地球的是树木，而上帝用树木，常用树木来比喻我们的生命，像一棵树按时候结果子栽在溪水旁。我们的生命会因为开始接受耶稣基督以后开始变得不一样，我们会开始能够像神爱我们一样的爱自己，也像神爱我们一样的爱别人。而这一切可以帮助我们进入到圣经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旧事都已经过了，我们会成为新造的人。
真的，每一次读到那一节经文的时候就觉得特别感动，就若有人在耶稣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原来这是神重新栽植的过程，
是
就我们过去旧有的生命，我们过去活在那个错误的环境里面，黑暗的生命的里面，但是神把我们拯救出来了，然后进到他的光明当中，然后要重新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新的生活的方式，
是
然后让我们能够用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经历去祝福更多更多的人。
对，
我最后呢还想问问哦，因为刚才在分享戴肯姐的故事的里面呢，其实戴肯姐你有谈到你后来有跟小的时候逃出去的哥哥姐姐，后来你们是有相聚的，
是
哦，所以当你们相聚的时候他们知道你成为了基督徒吗？
是，他们都知道。后来我姐姐也成了基督徒，但是我们都有各自的功课还要继续走。
是，
我们主要的相聚是从第一次我的大哥他自杀，然后我们要聚集在一起，就是处理他的那个后事，然后我们那时候我们聚集在一起了，然后接着又过几年就开始有联络，然后过几年我母亲又过世，所以我们又聚集在一起这样子。
是，
然后一直到现在，对，我们就都会有联络。嗯，
是，所以现在大家也都有各自的生活了
和功课，
是，对，就是生命的功课要不断的每天都要去面对它。但是我觉得感谢神呢，姐姐后来也成为了基督徒。
是，
那当然节目的最后呢也要跟听众朋友呢分享一个好消息哦，因为节目里面我有提到哦，戴肯姐除了是作家之外也是一位画家，戴肯姐非常的会画画，今天在受访的时候呢，戴肯姐也带来了她所绘制的这个明信片
，
数量有限，所以呢听众朋友如果你要来索取的话呢，一定要尽快的来跟我们索取。请戴肯姐你稍微介绍一下你预备的这个明信片上面的画好不好？
好，好，那把握时间。 当你拿到这张明信片的时候，你会看到上面有一个玻璃瓶，里面很多一颗一颗的小圆球散发着光芒。这个玻璃瓶是容器，我画它就是象征了我们基督徒是一个容器，我们没有办法给别人我们没有的东西，可是当神的爱进来在我们这个容器里，我们就会满溢出来，所以那一颗一颗啵啵的可爱小圆球和光芒就会一直冒出来。所以从来不是我有爱，我多么的好，若你们有看见感受到，那是因为你们看到是上帝在我这个玻璃瓶里面装着的。那如果我需要，我想要持续维持这样的状态，我就必须要跟神有很好紧密的在一起。另外 50% 也是看到的人，看到的人他能够心领神会，那是因为他有一颗柔软的心，比如说像我前面的主持人英如一样对，他就一直红着眼眶，对，那就是因为其实看的人本身也领会到，那当我们在一起能够有契合的时候，那是因为圣灵在我们当中。所以从来不是我有多厉害，而是我们的上帝就是这么厉害。
听到戴肯姐的介绍，这个明信片何等的珍贵，要趁这个时候呢收藏起来。当然如果你发现你身旁有一些的亲友他可能也在困境的里面，你很想鼓励他，我觉得这张明信片呢，你可以在上面写下你想鼓励他的话，然后送给他，就是一个非常温暖的礼物。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分享到这里了，所以如果你要来索取戴肯姐所绘制的这个明信片，或者呢你想要来索取今天我们所播出的这个见证的故事，你希望索取实体的 CD 的话，你可以跟英如联络。那么当然如果你对于基督信仰你也希望更多的认识和了解，我很鼓励你可以来参加这个课程，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一个专门的圣经老师带领你循序渐进的了解基督信仰。所以呢很欢迎你可以跟英如联络，电话请拨 02-2754-1144， 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要再次感谢戴肯姐的来到，谢谢你，
谢谢。
我们就下回云彩飞扬空中再相见了，拜拜
拜拜。